苗少天现在虽然已经不行了，但赤发帮驱使五毒的本事，别人还是畏惧三分的。谁知他的手刚伸进去，突然整个人热了起来，咣的一声撞到了廊檐下，又重重的摔了下来，不动了。他的手已伸出，一条毒蛇正咬在他流着血的手背上，仿佛还在欣赏着苗少天那鲜血的美味，正如苗少天欣赏蛇血的美味一样。朱大少看到这儿，长长叹了口气，摇着头说：“
哎，主人流血，毒蛇反噬，蛇就是蛇呀。谁若认为他们也会像人一样讲交情，哎，谁就要倒霉了。”
白毛张三冷冷地说道：“人也未必讲交情的。”赵一刀接着话说：“不错。”两个人说完这句话，同时面对着朱大少。朱大少看着两个人：“
嘿嘿，苗少天虽然已死了，别忘了还有赤发九怪。”
赵一刀冷笑道：“
赤发九怪早已在地下等着他呢，你用不着替我们担心。”
他的手又握住了刀把，目光炯炯盯着朱大少，突然一个出拳打在了白马张三的肋骨上，打得非常重，这白马张三整个人竟像被打得陀螺般的转了出去，砰一声撞到了栏杆上。他还没来得及转身，赵一刀又是一刀。
好快的刀啊，血又溅出。
白马张三的血更新鲜，苗少天手背上的蛇闻到了血腥味，又突然从苗少天的手背上滑了过来，滑到了白马张三的刀口上。赵一刀又在靴子上擦了擦刀刃上的鲜血，冷笑道：“
呵呵呵，你自己说过，人也不讲交情的。与其等着你不讲交情，倒不如我先不讲交情了。”
朱大少摸着脑瓜门说道：“
有理，有理呀、啊！对不讲交情的人，这法子正是再好也不过了。”
赵一刀转身笑道：“
呵呵，但我们却都是讲交情的呀。”“
啊，那当然。”
赵一刀哈哈大笑：“
哈哈哈哈哈哈，这可笑。万金堂和快刀帮已结盟三年，他们竟一点也不知道。”“
这你就不清楚了，我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呢。”“
我也是。”
朱大少微笑道：“所以这件事以后最好还是没人知道的好。”门外的惨呼声就像是远处的鸡叫一样，是一声接着一声。白玉京脸色苍白，嘴角带着冷笑，但目光中却不仅露出来了悲伤之色。他悲伤的并不是这些人，他悲伤的是整个人类，人类的贪婪和残暴。袁紫霞的脸色也是苍白的，突然轻轻叹了一声：“
哎，你猜最后留下的一个是谁呢？”
白玉京说道：“反正不会是你。”
袁紫霞咬着嘴唇：“你以为我欺骗了你吗？所以希望我死在你面前。”
白玉京闭上眼睛，嘴角的冷笑已变得很凄凉，深深地说道：“
这并不是你的错。”“
真的不是？”“
在江湖中混的人啊，本就要互相欺骗才能生存，我让你欺骗了我，这就是我的错，我不怨你。”
袁紫霞低下了头， 目中也露出了痛苦之色，黯然道：“
可是我……”
白玉清突然打断了他的话：“
可是你也错了一次。”“
哦，
你以为你可以用手里的孔雀图要挟他们，你就错了。
为什么？
孔雀图在你手里，就等于在他们手里一样，只要他们高兴，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拿走它。
你难道以为我不敢真烧了它？
你不敢，因为你若烧了它，也是一样要死，死得更快，而且以他们的武功，要打灭你手中的蜡烛也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”
可是他们刚才……
白玉京又打断了他的话：“
他们刚才故意那样做的，只不过是为了要先找个机会杀人，等到没人抢夺时再来拿你的孔雀图。”
他慢慢的接着说：“朱大少做事一向仔细的很，为了这孔雀图，他付出的代价已不少，当然绝不肯再冒险的。”
袁子霞回过头来，
因为这时候他已听到朱大少的笑声，然后袁姑娘就看见了黑衣人和朱大少。
朱大少背负着双手站在门口，微笑的说道：“想不到白公子居然也是我的知己呀。”
袁子霞看着朱大少，失声的说道：“你出去，否则我就……”
这烧字还没有出口，突然刀光一闪，他手里的蜡烛已被削断，但烛光并没有熄灭，削下的是半截蜡烛，还留在刀锋上，刀在赵一刀的手里。他平举着手里的刀，冷冷的看着袁子霞。袁子霞面无血色，突然咬了咬牙，用力将手里的孔雀图向朱大少抛出，大声的说道：“
你拿去。”
赵一刀点点头：“多谢。”这两个字一出口，他的人已窜出，反手一刀挑起了孔雀图，一脚踏灭了自己刀上落下去的蜡烛，趁势将孔雀图拿在手里。他的手抓得好紧。袁子霞突然又大声地说道：“朱大少，这东西是我给你的，你难道就眼看着他被人抢走？”
赵一刀脸上狂喜之色似乎又变了，
朱大少却微笑的说道：“
我们是自己兄弟，这东西无论谁拿着，他都一样。
那你就不怕他独吞喽？
我们是讲交情的。”
赵一刀听到这儿，面带微笑：“是啊，不错。我们才是真正讲交情的，无论谁来挑拨离间，我就要先要他的性命。”
朱大少悠悠然道：“
既然如此，你还等什么呢？这位袁姑娘现在的头想必是痛得很呐。”
赵一刀冷笑一声：“治头痛我最拿手。
我看你最好啊，先是治治这白公子，他可是个怜香惜玉的人，绝不会忍心看着袁姑娘的脑袋分家。”
赵一刀道：“谁先谁后都无所谓，有时我一刀就可以治好两个人的头痛。
这一刀想必是好看得很呐。”
赵一刀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保证好看。”
袁子霞垂下了头，凝视着白玉京，凄然地说道：“
是我害了你。”“
没关系，
我只希望你明白一件事情。”“
你说吧。”
有些话我并没有说谎，无论我做了什么事，但我对你……
朱大少这时说话了，我知道你对他是真心的，所以我才成全你，让你陪着他一起死。你们无论有什么话要说，都可以等在黄泉路上说。
这句话朱大少还没有说完，可突然间朱大少的身子僵硬，眼角突然并裂，就像突然有把看不见的铁锤自半空中击下，打在他的头上。接着朱大少的脸扭曲变形，突然喷出一口鲜血，身子向前冲出，带出剑一般的血柱。
这次黑衣人并没有跟着他，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，脸上还是面无表情，只不过手里多了一把刀，刀尖还在流着血。最后留下的一个人并不是朱大少，这只怕连他朱大少自己都想不到。天亮了，鸡鸣声已住，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朱大少的喘息声。朱大少趴在地上牛一般的喘息着，鲜血还不停地从他腰上的伤口往外冒。黑人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睛里还带着那种奇特的嘲弄之色。他嘲弄的并不是自己，是别人。赵一刀张大了嘴，瞪大了眼睛，他亲眼看见了这件事儿，却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突然间连喘息声也停止了，朱大少的人已经变成了一滩泥，鲜血中的泥。黑衣人看着刀锋上最后一滴鲜血滴下去，才抬起头说，你看我杀人只要一刀就够了。赵一刀一步步的向后退，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死。黑衣人说道，那只因为我不想让他死得太快，还是让他多受点罪。赵一刀眉峰一挑，你究竟是谁？你还猜不出？赵一刀看着他面无表情的脸，目中的恐惧之色更深了。天鹰，你就是魏天鹰。黑衣人笑了，他眼睛里露出一丝尖刀般的笑意，脸上却还是面无表情。赵一刀倒吸口冷气，原来你早就来了，原来你一直都在跟着我们。魏天鹰此时嘴角带了点笑意，现在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好笑？赵一刀突然大喝一声，袁姑娘，袁姑娘，赶快解开白玉京的穴道，我先挡一阵。袁紫霞叹了口气说道，哎，你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让我解开白玉京的穴道呢？现在起飞已太迟了。袁紫霞说完这句话，转过头向魏天鹰木然一笑，二哥，你说现在是不是太迟了？二哥这两个字说出来，赵一刀听在耳中，整个人就像自己在半空中突然落到冰窟里。二哥，魏天鹰竟然是袁紫霞的二哥，他们竟是串通好的。赵一刀简直连死都不能相信，这种事实是太荒谬太离奇。袁紫霞明明掏了青龙会的孔雀图，青龙会明明想杀他， 魏天英明明是青龙会派出来追杀他们的人，他们两个人怎么能是同党呢？这种事儿有谁能解释呢？赵一刀垂下了头，看着手里的刀和孔雀图，就像是一个母亲在看着自己垂死的独生子一样。赵一刀没再说一句话，他扔下刀，用两只手将孔雀图捧过去送给魏天英。若是换了别的时候，他也许还会拼一拼，但现在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已发生了。他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一个极复杂、极巧妙、极可怕的圈子里。最可怕的是，到现在为止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，就只这一点就已使他完全丧失了斗志。魏天英看着赵一刀手里的孔雀图，眼睛里的嘲弄之色更明显，淡淡的说道：怎么，你不想留着他？赵一刀点点头：不想。你不想，我也不想。他接过孔雀图，魏天英连看一眼都没看，就把这张纸撕得粉碎，抛了出去。一阵风吹过，吹起了片片粉碎的孔雀，就像是一双双蝴蝶。赵一刀愣住了，为了这卷孔雀图，有人出卖了自己，有人出卖了朋友，为了这卷孔雀图所流的血，已可将外边的湖水染红。但现在魏天英却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就随手撕了粉碎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赵一刀只觉得满嘴都是苦水，忍不住转过头瞪着袁子霞。怎么，这是假的？袁子霞点了点头：不错不错，这是假的。
那真的呢？
没有真的，真的还在孔雀山庄呢。
你
从公孙静手里盗出的那一卷呢？我盗出的就是这一卷，但这一卷是假的，我知道。赵一刀眉峰挑了挑：你明知道是假的，为什么还要冒险把它偷出来呢？袁子霞笑了：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个圈套。袁子霞笑得又甜蜜又妩媚，接着慢慢的说道：这圈套最巧妙的一点，就是我们早已知道孔雀图是假的，这一点我们若不说出来，你们怕永远也想不到。赵一刀简直要晕过去了。他们为了这张图，不惜拼命流血，甚至不惜像野狗般的互相的咬，但这卷图却是一张一文不值的假货。想到那些为了这张图惨死的人，看到地上还没干透的血迹，他非但笑不出来，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他还是想不出魏天英和袁子霞这葫芦里头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袁子霞看了一眼魏天英：这孔雀图本来是二哥经手买的，花的钱也不少。赵一刀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说道：哦，但买回来后你们就发现买的是假货。袁子霞点了点头：不错。你们吃了个哑巴亏，还不敢张扬出去，因为无论是谁，若花了青龙会的钱只买了一张假货回去，青龙会都不会饶了他。 袁子霞叹了口气，何况外二哥也丢不起这个人，所以我只好替他出了个主意。赵一刀不解地问，什么主意？我要魏二哥将这卷图交给公孙静，叫他经手卖出去。魏二哥本就是他的顶头上司，他当然不敢对魏二哥怀疑。赵一刀道，这一来这个热山玉起飞就到了这个公孙静手里。袁子霞道，他本不该接下来的，只可惜他又不能不接下来。赵一刀往后又退了半步，可是你为什么又要从他手里将这热山玉盗走呢？